新闻网络广播，我叫刘刚，来自微软。今天下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 TechNet 讲座的主题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两个新的特性。今天下午我们主要讲这两点，第一点是 IP 地址管理，第二点是 DHCP 的高可用性。那么我们这次课程呢，也是整个 Windows Server 2012系列课程中的一讲。在上个月，我们结束了 Windows Server 2012的第一大核心平台，就是关于跨越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IP 新平台这个主题演讲。在这个月呢，我们将进行的是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2，帮助企业提高管控和运营绩效。那么今天下午呢，主要给大家带来这两个小的 topic，一个是我们来讲到的 IP 地址管理，第二个呢是DHCP 的高可用性，这两个是在 Windows Server 2012对于整个数据中心管理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棒的两个这个新功能。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数据中心之中，我们主要涵盖的一个管理任务是 IP 管理。在 IP 管理之中呢，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么这里呢，我将给大家第一个介绍的话题就是关于IP 的地址管理，这里的 IPAM 叫 IP 地址管理，是 Windows Server 2012中新增加的一个功能。那么 IP 地址管理主要帮我们应对的问题，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在企业之中我们现在面临的 IP 地址管理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那么随着我们这些年移动互联终端的不断发展，我们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到，每个人现在到了企业内部，不光你的笔记本在连接到我们的有线网络，生活也用我们的手机或者 Pad 也都可以接入到我们的网络之中来。那么也就是说，获取 IP 地址所需要的这个 device 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从而呢，会造成企业对于 IP 地址管理的更多的一些困难出现。那么随着这个 IP 地址需求量的增大，我们可能会发现，第一个，作为 IP 管理员，想知道目前我们的哪些 IP 地址正在被使用，还有哪一些是可用的，它们分别分布在什么地方。另外呢，就是说，你想增加一个新的这个设备进来，比如说我们又加了几台新服务器。然后做完虚拟化之后呢，在这个物理服务器上多运行了好几台虚拟的服务器，每台虚拟服务器会有 IP 地址，这些 IP 地址呢要在 DNS 中注册的。那么我还有哪些 IP 可用？另外呢，比如说是，我想批量的对某一些从 DHCP 获得 IP 地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服务器选项，做一些更改，做一些调整。还有呢，比如说是，IP 地址池满了，全满了，我们需要设置新的，以及呢，我们新增加的一些这个测试环境，需要部署大批量的一些这个机器设备，也都需要 IP，这个往往都是可能我们在这个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 IP 地址怎么管理？IPM 就 IP 地址的管理应该怎么做？IP 地址管理呢，相信我们有这个管理经验的朋友应该都了解。最常见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这个，第一种，拿一个 Excel 表，做一个 Excel 电子表格。那么这个 Excel 表呢，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写，比如说在我们只有十几台服务器，几十台客户端，包括几十台服务器，上百台客户端，你都可以这么简单去写你的这样一个规划，做这样一个规划。使用它呢是没有什么投资的，作为 IT 管理员，你自己去建一个 Excel 表，然后去做这种管理就可以了，适用于小型网络。那么它呢更适用于我们称之为这种叫人力资本的增加，就是要靠人去管，要是人自己去 对这些 IPD 只做统计，然后了解哪些在用，哪些不用了等等之类的啊，分别分在什么位置在用啊，会做这样一个统计列表。那么他呢也只能够去执行地址管理任务啊，别的也做不了，这也就是不是那么灵活啊，这是其中一种方式了。第二种方式呢，可能在企业内部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小的 IP 地址的管理的一个产品啊，一个小软件来实现自动化的管理，实现更好的定制性。那么既然上了工具软件，在成本这方面我们就会应该有一些维护成本啊，就会有一些维护成本。然后呢你也可以往工具里面去加一些功能啊，加一些功能，但是加功能呢就会需要有一些额外的开发的一些费用啊。除此之外呢，还和我们内部组织内部的这个支持模型有关啊，就是这个工具啊不是适合在任何企业通用啊，可能每个组织有每个组织自己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啊。第三种方案那就是商用软件，直接去买了啊，直接去买呢，当然它的也是实现了自动化管理任务，实现了更多的这个功能，并且呢可以和 DHCP 啊 DNS 来集成，从这两个这个 IP 地址的，一个是分地服务器，一个是名称的 IP 映射的服务器啊，域名管理服务器，有这样映射关系的，从他们去集成之后来获取这样的一些 IP 使用资源。
哎，不好意思刘刚老师打断一下，有听众反映就是能把那个屏幕的分辨率调低一点，调成 1024×768 的，因为看不到全
屏。看不清吗？
对，看不到全屏，只能看到一部分。
OK， 稍等。好，那这里呢我们的第三个这个方法就是去购买市面上现有的这种商用软件，好处很多，但是缺点呢就是会花更多的成本，采购成本。好，那这里呢关于这个三种方式，相信大家见到的第一种是非常多的，我这里也曾经做过这样的 Excel 表，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是不是这样一个模式。我这做了一张 Excel 表，啊，这个写的也是比较粗糙啊。第一列呢就是 IP 地址，我们这是10.0.0 网段的啊，写的有 IP， 有 MAC 地址啊，还有呢是这个 IP 地址的范围啊，这都是 10.0.0 网段的。然后 device 类型有路由器，有服务器 ,terminal server, 还有呢无线 AP, 啊等等这样一些固定设备，他们在使用的 IP, IP 地址状态有的在用啊，分配日期是什么时间啊，会写这样一个状态表。这种表格的维护其实在企业中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没有使用这种 IP 地址管理的这样一些产品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让你知道哪一些 IP 在用，哪些没在用。因为生产中我们遇到的，我曾经遇到过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的邮件系统搭建完成之后，我们会发现它有时候能正常的和外界沟通去进行邮件收发，那忽然呢过一会儿就不行了。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排查，我们最后发现一点，就是说这一段邮件系统使用的 IP 地址在它那个防火墙那边呢另外一个设置项目中有几个 IP 是重复了，就是有冲突啊，有冲突。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关系了，就最终我们找到了原因是 IP 地址冲突造成的这个邮件服务器使用过程中忽然就拼不通了啊，然后呢能通一段时间又不通了，然后通了一段时间又不通了，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问题啊。最终解决的方法其实就是把 IP 重新分配一个新的区间就解决这个事儿了。但究其原因呢是整个企业 IT 就没有这张表，那这些内容装在个人的身边， 也就是 IT 管理员。如果 IT 管理员不在了，那下一任 IT 管理员来了之后，就要把所有的 IP 地址自己再重新收集一遍，啊，自己去重新收集一遍，会很痛苦。这种表相信大家都见过，可能每个人做法不同啊，每个人配置做法不同。我这只是一个例子。那么下面呢，我将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在 Windows 死亡2012中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叫做 IP 地址管理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介绍。IP 地址管理这个功能呢，它是一个集成在 Windows 死亡2012中的组件，开箱即用的，并且呢，它能够去和 DHCP 啊，我们自己的 DHCP 还有 DNS 来集成，啊，实现集成，从它呢来获取 IP 地址变化的更新，自动来维护这张列表，啊，就对 IP 地址的管理的这样一个列表，不用你在 Excel 表中自己去建好，然后呢，根据设备的变化，手工来做这个设备地址的一个变更，啊，如果你能和 DHCP DNS 集成，那么你可以通过它来拿到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 IPM 它在使用的时候呢，第一个管理我们称之为地址空间管理，啊，可以实现地址空间管理。地址空间管理呢，就来组织、分配、监控和管理这些静态的、静态或者动态的 IPv4 或 V6 地址。啊，就是主要实现这个功能 ASM 地址管理。另外呢，它还可以自动的去发现网络中的预控制器 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并且呢，去了解到正在被使用的一些动态 IP 地址，啊，网络发现功能，啊，还有呢，它可以实现这种多服务器的管理，啊，集中的去配置和更新DNS DHCP 服务器，啊，可以在它这里面去这样的有一个集成管理的一个功能。最后一点呢，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帮助我们来进行审核审计啊，它呢可以去跟踪这样的一些实时状态啊，跟踪实时的一些状态。那么这个呢是 IPAM 这个产品可以帮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讲到这里相信大家明白了， IPAM 是 Windows 死亡2012内置集成的一个功能，就是做 IP 地址管理的，用来取代你手边的那张 Excel 表，或者换句话说是把你的 Excel 表放在一个工具里了啊。这里面就是 Windows 死亡2012帮你提供了一个IP 地址管理工具啊，用来呢帮助你更好的去进行 IP 地址管理，有这样一个功能。这个 IP 地址管理呢，它还能够和微软的 DNS DHCP 来做集成啊，实现这种动态 IP 地址的更新记录、更新信息的记录和更改调整。那么 IPM 的组件包括什么？首先是在 Windows 一台 Windows 4.2 之中去启用这个 IPM 的功能啊，去启用 IPM 功能。这个 IPM 中呢会存储一个 WID， 是一个什么呢，就是 Windows Internal Database 啊， Windows 内置数据库啊，内部的数据库啊。这个内部数据库呢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啊，为 Windows 的组件服务器来做这样的一些数据存储啊，它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库，这个库干嘛呀？存 IP 地址信息啊，存 ASM 的这样一个列表。那么搭了 IPM 服务器之后，我们日常来做 IP 地址管理的时候，是不是就要登到这台服务器上去？或者说，我们究竟需不需要一台专用的 IPM 服务器啊？其实这个 IPM 服务器不需要单独的啊。如果你管理的范围就不是很大，就地址数量几千个，那么你就把它集成到任何一台负载不重的，比如说文件服务器啊、DNS 服务器或者 DHCP 服务器就可以了，放那儿就行了。那你说我日常做 IP 地址管理任务的时候还要连上管吗？不用。你看我这边给大家给出的一个建议是用这个 IPAM 的 Client。 IPAM Client 是什么呀？因为这个 IPM 的服务器是通过这个 Windows 的管理工具来管的，那么 这个功能是集成在2020里的，所以只需要你远程的有这个 Windows 4502的管理工具就行了。这个管理工具呢，如果你使用的这个客户端电脑是 Windows 4502，那没问题，你集成管理工具了。你要是 Win8 怎么办呢？啊 ，Win8 的话呢，这里大家可以到微软的网站上去下载一个管理工具，叫远程服务器管理工具啊，远程服务器管理工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址。啊，就这个，你可以到微软的这个网站上来去下载这个远程服务器管理工具 for Win8 的。啊，这也不大。下载完了之后呢，可以在你的 Win8 电脑上装上，装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管理工具了。啊，服务器管理器。然后通过服务器管理器呢，来运用上面的功能。啊，比如说工具中的功能。啊，管 AD 啊，管 DHCP， 你可以把这个功能安装上，安装完成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这其中的 IPAM 啊，去添加一台你要管理的服务器啊，添加一台你要管理的 IPAM 服务器，添完之后，在这里你就可以通过 IPAM 的管理控制台来进行管理任务了啊，并不是一定要来到这台 IPAM 的服务器上来做这管理工作啊，这个大家了解一下。那这个工具呢是 Win8 上可以装的啊，需要了解这个配套关系、匹配关系。如果你是这个 Windows 4502R2 的服务器，我们是在 Win7 上去装一个远程啊管理工具。Windows 4502呢是通过在 Win8 上安装一个远程管理工具来进行远程管理任务的啊，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好的，那管理的是什么内容呢？管理的我们采用的是这种无代理的架构。啊，直接的可以在网络中去自动的通过网络发现服务 IPM 服务器就找到了谁是 DHCP， 谁是 DNS， 谁是 DC， 就是预控制器，谁是 NPS 网络策略服务器。那么这些服务器可以是08082或者是202啊，都可以啊，就能够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他们的这个地址信息去 log 进来到我们的地址列表啊，地址列表中。那么对于这个 IPM 服务器的管理，它也是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啊，通过划分为不同预定好的角色，比如说管理员啊，还有呢是地址列表管理员，还有呢是啊 IPM 的用户。啊，还有一些审核人员来给予不同的权限，来进行相应的使用啊，来进行相应的使用，这是一种方式啊，就是和这个 DHCP DNS 集成来动态维护这一张 IP 地址列表信息啊。如果你的网络之中都是这种动态的，当然很好。那除了动态的这种地址管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需要管理的是什么呢？对，就是这种外部系统。好，外部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外部系统直接把信息导出然后导入啊，可以从外部系统把信息导出和导入。比如说 AD 里面， AD 的站点的服务里面，我们这个规模比较大，在全国有很多这个 AD site， 或者在内部也画了很多这种 AD 站点，那么站点是和子网对应的，你可以把那些子网信息导过来啊。还有呢，你可以把咱们那个 Excel 表，以前做好的那个 Excel 表里面那些静态地址，你也都可以导进来啊，来做这种管理，就是分为静态的管理和动态管理啊，静态地址管理、动态地址管理都可以放到 IPM 中来。那么这个外部的数据导入是怎么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是我们的 IPM server。那么 IPM 呢，相对应的它有大量的这个管理的秘密啊 PowerShell 命令。我们在之前也可能听过是关于 Windows 4502 PowerShell 的一个命令工具的一个增强，那么它呢可以和更多的外部数据来进行这种集成啊，例如你可以啊直接的通过这个用户的界面啊，就是通过这个图形界面把 CSV 这种格式的文件，就刚才我那个 Excel 表直接导进来啊，同时你也可以导出啊，就是把 IPM 中的数据也可以导出成这种文件。另外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PowerShell 命令来从数据源去导入啊，去导入，也可以呢导出到其他的数据链接上去啊，导出到数据链接上去。这是关于Windows 4.2 IPM 的数据导入导出啊，数据导入导出。之后呢 ，Windows 4.2 的 IPM 是可以和这个 ADDS 集成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啊，它就是可以通过这个 PowerShell 的接口，然后呢，通过导入导出的方式，把 AD Set 中设置的子网信息导入到 IPM 中来进行统一集中的管理。那么从这个 ADDS 来进行数据导入导出的过程大致是这样啊，通过这个 UI 进行数据的导入或者导出，或者通过这个命令。第二步呢，通过这个 PowerShell 的 script 啊，可以把这些 AD 中导出的这些数据呢导入到 IPM 中来啊，导入到 IPM 中来。你也可以把这些子网信息从 IPM 中导出来，然后呢帮助你创建 AD 中的 set 和子网，然后呢你可以实现一个任务计划啊，这个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创建一个任务计划。这个任务计划你就定期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可以定期的执行这样一个过程，实现什么呢？同步啊，实现同步，这点是很关键的。就像我们网络中有时候啊，由于需要增加了更多的 DHCP 服务器，那么每个服务器维护不同的列表信息，这时候我们会自动发现，然后定期从服务器来更新数据。我们也可以呢，从网络中定时去扫描这些 IP 地址的变化，来进行这种数据同步。这个主要通过的就是这个任务啊，通过任务计划啊，通过任务计划来做任务，来实现这样定期的处理和操作。那下面呢，我将通过我实际环境中的一个 demo，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IPM 是如何工作的啊，是如何工作的啊。我将切换到我的 HyperRay 管理控制台。啊，这里呢我运行了一台预控制器，一台 DHCP 服务器啊，还有一个客户端啊，另外呢这台 IPM 的 SRV1 是我做的 IPM 的 server。 好的，我来连接到它。啊，登录。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IPM 的安装。打开服务器管理器。IPM 的安装很容易的啊，在服务器管理器中呢，点击添加角色和功能。啊，之后呢？找到这项功能项啊，在基于角色和基于功能安装中呢，我们找到这台 SRV1 的服务器啊，之后呢这个不是一个服务器角色，只是一个服务器功能啊，所以呢我们在功能项中找到这个 IP 地址管理啊， IPM IP 地址管理。 IP 地址管理呢用来管理 IP 地址空间和一些相关的基础架构服务器啊， DHCP DNS 啊，它能够自动发现这些服务器来管理动态机台的地址空间，主要就是这个功能。所以我就之前说了啊，实践建议中呢，不是说它必须要一台独立的服务器啊，不是必须一台独立的服务器。您可以把这个功能安装到任意负载不重的服务器上来实现地址管理功能，并且通过多服务器管理来实现容灾啊，搭建两台 IPM 服务器来实现这种容错容灾。 好的，这个功能我已经装上了，就不再进一步往下演示。好，取消掉。那么装完了 RIPM 的配置管理怎么做呢？实际上在 Windows 2.0.2 中它是非常容易的。我这边将给大家演示的是 IPM 和 DHCP 的一个集成，我们来看它是怎么做到的。点击 IPM， 然后呢选中完成之后，这边有一些常用的快速启动的任务。第一个是连接到 IPM 服务器啊，这我已经连到了 SRE 这台服务器。第二个呢是对 IPM 服务器来做一些设置啊，来做一些基本的设置。那么这里的设置呢，就是说你要通过 IPM 来自动的去进行这个服务器的发现所使用的一些方法。那么这里的方法呢，主要是通过主策略啊，通过主策略。这边有一些向导模式的设置项。设置完成之后呢，第三步就是配置服务器发现啊，在配置服务器发现中呢，选择你要发现的域就可以了。然后由于我们是基于这个主策略来做的这样的一些设置，所以呢在 IPM 服务器上我们用 PowerShell 的命令来去为每个域创建一个主策略对象。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再去通过这个任务程序中的这个计划任务来改变服务器的发现计划。好的，主策略这个很好做，你就按它这个介绍啊，用这条命令来去创建一个主策略对象。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做完是什么情况。在工具中我们打开主策略管理，敲完命令之后呢，我们在域的级别之下就有一个 IPM 啊，对于域控制器和 NTS 服务器的一个链接，还有呢对于 DHCP 服务器的一个主策略对象，还有呢对于 DNS 服务器的一个主策略对象啊，这其中会对于这些被发现的对象、被管理的对象来进行一些策略设置，开放一些相应的许可和权限。第二呢，我们可以来看到一个任务计划啊，在工具选项卡下大家可以来找到一个任务计划。在任务计划程序之中呢，我们可以展开到 IPM 的任务中， Microsoft Windows IPM。然后呢这里就有很多这个已经做好的任务了，包括这有一项叫服务器的discovery， 服务器发现。然后在触发器中呢你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只是查看一下它的设置项，点击属性啊，我们看到这个触发器编辑啊，它是每隔一天重复一次啊，每隔一天重复一次，就是每隔一天呢我们就去执行一次服务器发现，去找到在你这个域中新部署的 DNS HCP 服务器啊，这是个任务计划。好的，好，这是关于配置服务器发现。配置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启动服务器发现，启动服务器发现点击之后它就开始执行这个任务了。你可以在通知栏中看得到啊，它在执行 IPAM 服务器发现任务啊，服务器发现任务，从而呢可以发现你网络中的这些 DHCP 啊 DNS 服务器啊 DHCP DNS 服务器。如果发现成功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第五项了，选择或添加服务器以管理和验证啊。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台服务器叫 DC 啊，我在这台 DC 的服务器上对它进行了有 DC DNS DHCP， 没错，这三个角色我是装在一起的啊。所以呢这是主策略如果通过的啊，如果你的主策略配置是正常的，发现配置是正常的啊，这个位置应该显示的是一个绿色的对勾，取消阻止 IPM 访问啊，已经取消阻止 IPM 访问，就可以成功访问正常访问，并且呢可以在其中来进行数据的收集啊，你可以来检索它的数据。右单击点击检索数据的时候呢，此时你可以看到任务计划又在执行啊，它就会执行从这台服务器上收集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数据啊、地址啊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就会收集回来啊，作为我们管理使用啊，作为我们管理使用。 在管理内容之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址空间。地址空间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叫 ASM， 在这块地址空间中帮我们来进行整个地址的详细管理。那这里的管理呢，它目前主要是通过 DHCP 的这个 IP 地址的范围来进行管理的，所以这里面还是空的。什么原因呢？我们到 DC 上看一眼。啊，这是我的这台预控制器 ，DC 的这台预控制器。那么我们在工具中可以查看当前它的 DHCP 的配置。好，你可以看得到的是我们在 DHCP 中并没有去创建任何的作用域啊，没有创建任何作用域啊，所以呢现在在 IPM 中它并没有发现这样一些信息。但是对于DNS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DNS 中确实是有两个区域的，可以看到区域的信息啊， DHCP 作用域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 IPM 可以在一个集中的位置进行 DHCP 和 DNS 的一些管理任务。哎，你可以看得到，我这里可以看到我有一台 DNS 服务器和 DHCP 服务器，那么我可以右单击 DHCP 来做一些任务处理，比如说我直接在这儿给 DC 去创建一个作用域，我们看能不能做得到啊，创建 DHCP 作用域，然后输入作用域的名称，比如说 IPAM 的 scope， 然后呢起始 IP 10.1.1.101 到 10.1.1.120， 死亡源码 255.255.255.0， 啊，租约呢8天，排除不做，创建之后激活作用域是，然后启用 DNS 的动态更新，然后之后呢配置 DHCP 的一些作用域选项，比如说我们加一些作用域选项了啊，路由器的 IP 地址是 10.1.1.1， 还可以配什么呢啊，这跟我们在 DHCP 服务器上做配置一样，比如说加一个 DNS 服务器 IP 10.1.1.1。好的，再往下走一走，我们看还需要有什么要加的。好，这边呢没有什么需要再做进一步设置的，我就点确定。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在 IPM 中对 DHCP 服务器中做这些操作和设置应该能够被应用到 DHCP 服务器之上。那我来切换到 DC 这台服务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作用域是否创建出来了， IPv4 的是吧，我们刷新一下。好的，你可以看到这个 10.1.1.0 的 IPAM scope 这样一个作用域啊，地址池101到1120就可以创建出来了啊，创建出来了。并且呢我们还可以去给这一台客户端计算机看能不能拿到 IP 了，之前它肯定是没 IP 的，我连上它啊，这是一台 Windows 8的客户端计算机啊，我登录。好，看一下当前我的 IP 地址的设置。啊，拿到是169254的 IP。好的，我这就简单一些啊，我就把它进行再启用一下了。啊，他们拿到了10.1.1.101啊，10.1.1.101就是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个 IP 地址信息，对吧？没问题。那也就是说，我刚才设置的地址池是从101到120啊，一共20 IP 分掉了一个。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 IPM 中是否可以帮我们呈现出来。我来到 IPM server、当然由于我刚才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我应该到服务器的清单中去，让它帮我们把这个数据信息刷新一下，对吧？你说这个数据信息的刷新能不能做的让它更快一些呢？一样到之前我们的那个任务计划程序里面去定制任务计划就行了。这边我手工检索一下，检索所有服务器数据。那么检索服务器数据之后呢，所有的数据信息应该就开始被收集了。收集成功之后，我们可以到 DHCP 作用域来看到这个作用域的状况啊，作用域状况。这是我们新建的这样一个作用域，作用域 ID、前缀，还有租期，以利用百分比啊，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应用了啊，它还没有看到。在下方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啊，作用域选项的详细信息。之后呢，在 IP 地址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被使用的 IP 地址啊，这刷新还没有刷新出来，我手工再刷一下啊，这要从这个服务器去收集信息，收集清单。要刷新一下信息之后呢，它就会从 DHCP 来去获取这样的一些地址信息之后呢来进行这个清单的一个存放。那你说你有些服务器是静态的地址怎么办？静态地址的话呢，你就需要从这个 CSV 来做静态地址的导入啊，你可以把地址导入。总之呢，你可以在 IP 地址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IP 地址空间的清单中去对所有的 IP 地址来做这样的一些日常管理工作啊，管理和使用工作。好的，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不再进行往下的演示。这个功能是内置在 Windows Server 2012中非常有效的 IP 地址管理，你可以不再完全依托你的 Excel 表你可以结合 IPM 实现静态地址和动态地址的统一的管理任务执行这种管理任务希望能够给大家日常的 IP 地址管理带来一些帮助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小功能叫 DHCP 的高可用性我们今天下午主要讲这两个，一个是 IP 地址的管理，一个是 DHCP 的高可用性，都是跟什么呢？跟 IP 相关的跟 IP 相关的。那你说 DHCP 的高可用性这边有什么讲的呢？在现有的环境之下，我们也都清楚你的 device 这么多，咱们用这个静态 IP 地址来管理企业的客户端环境已经完全不是现实的事情了。DHCP 成为了我们解决这样的一些 IP 分配问题的非常重要的途径。那么 DHCP 如果服务器宕机了，有没有人会考虑什么情况DHCP 服务器宕机了，拿不到 IP 了呀，拿不到 IP 了，你不能访问网络中的资源了都会造成很多影响。所以我们要做高可用。那么高可用怎么做？其实从这个 Windows NT 开始，一直到2008 R2， 就咱们 Windows 2012的上一版，我们都提供了 DHCP 高可用性的方案。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清楚，第一个方案是叫什么呢？拆分作用域。我们有个原则，对吧？80208020，或者是用什么703070% 的搁在一台主服务器，30%的 IP 地址放在备用服务器如果主服务器挂了，还有30%地址可以用如果备用那么这个时候呢，拆分作用域它提供的 IP 地址是不是连续的不是这个不是。比如说主服务器1.1.8.0.1 1.1.8.0.100，备用服务器1.1.8.0.1.0 到1.50可能是这样一个范围，它不是一个这样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应用的方式。 那么第二种方案，这就比较贵了，用什么呀 ？Cluster， 对，搭建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群集，在故障转移群集之中呢，去把 DHCP 服务布上。这种方案，我记得我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说，但实际生产环境中往往不这么用。我们大家搭了故障转移群集，上面往往是去跑 SQL Server 呀，跑 Exchange 啊，跑这种更重要的应用是吧？没有人说我搭一个故障转移群集主要为了跑 DHCP 啊，这个往往使用成本太高，需要的共享存储啊、成本太高，方案还可以。往往现实中采用的更多的要做高可用，就是这个拆分作域，或者干脆什么就没有高可用。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Windows 2002就是不用这两种方法，除了这两种方法之外，给大家提供了第三种方法，叫什么呢？叫 DHCP 的 failover， 叫 DHCP 的故障转移。故障转移，那么 DHCP 的故障转移这种方案呢，将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来保持 DHCP 服务器的可用性。那么当你无法接入到你的主 DHCP 服务器的时候，你还有另外的 DHCP 服务器可用。例如我这个案子之中就有两台 DHCP 服务器 Server 1 Server 2 那么 Server 1和 Server 2之间呢是配置一个复制关系，复制作用域啊，配置这样的一个复制关系。默认情况下我们是从这个 Server 1去获得 IP， 然后做 Renew。 如果在 Server 1和 Server 2之间呢，会去做这个数据的同步和更新。如果 Server 1不可用了，那么你可以通过 Server 2来拿到这样的一些重新的 Renew 的过程啊，就是 DHCP 我们都知道申请过程这四步对吧，啊，最后你的这样一个步骤呢，就可以通过这个 Server 2来完成啊，来 Server 2来完成。那么 DHCP 的故障转移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部署的时候呢，基本上有两种架构。第一种架构叫做主动主动模型啊，主动主动模型，我们也称之为负载平衡模式。什么概念呢？负载均衡模式呢，主要是为某一特定子网中的客户端来提供 IP 地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建议是这样去用。那么所有的客户端他们在这两台 DHCP 服务器之间进行负载平衡的共享啊，如果这两台服务器在同一个 site 的话，同一个站点的话，你可以这么去做啊，他们用于这种负载模型啊，客户端的请求呢被均衡的负载在这两台服务器之上，任何一台出现了故障，那么所有的客户端就请求另一个了啊，这是 DHCP 故障转移的第一种模式，主动主动模式，我们也称之为负载均衡模式。还有第二种模式，那就是主动被动模式，我们也称之为热备模式。热备模式呢，如果你两个 DHCP 服务器在异地或者在两个 site 啊，建议可以这么去做啊，建议可以这么去做，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位置可能给主服务器去充当这样的一个主 DHCP 服务器充当一个热备啊，充当一个热备。那么他们二者之间就是一个在工作，另一个呢是热备机，在主服务器出故障的时候，所有的绘画会定位到第二台服务器。那有人可能会问，你两台服务器之间他们有一个什么关联呢？我们当然需要在三层上去开启什么 DHCP 中继啊，来接收绘画和转移绘画啊，这个大家了解。好的，这是 DHCP 故障转移的基本模型，主动主动就是负载均衡，还有呢主动被动就是热备。那故障转移的状态主要有正常啊，还有这个 partner 已经 down 啊，就是说我们对方合作伙伴已经宕机的这种几个状态。那下面呢，我将给大家 demo 一下 DHCP 的故障转移怎么配。可能当时在看到虚机的时候，有朋友也在问了，这刚才我就记得你说这个，这有台 DHCP 服务器，为什么呢 ？DC 还是 DHCP？ 对，我 DC 上刚才不是创建了一个作用域吗？所以呢，我要把这个作用域啊，我来到 DC 这台服务器上，我可以把这个作用域给它做一个故障转移，转到那台 DHCP 服务器上去。啊，我到这台 DHCP 服务器上，大家可以来看一眼，我连接上去啊。 同样打开服务器管理控制台，好的，我们来看看我的 DHCP 管理啊。那么在这台叫 DHCP 的服务器上呢，并没有配置任何作用域啊，并没有配置作用域。那么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 DHCP 的固状转移呢，它只是在两台 DHCP 服务器之间来进行的啊，只能在两台 DHCP 服务器之间进行。并且配置的时候如何做，其实这个操作很简单啊，大家注意看一下。我到 DC 上，右单机之前我通过 IPM 建立这个作用域，然后这个新的选卡就要配置故障转移啊，配置故障转移啊，配置故障转移可用作用域，这里面有一些故障转移介绍。通过同步两台 DHCP 服务器间的 IP 地址租用信息，使得 DHCP 服务器具有高可用性啊，具有高可用性。那么作用域我现在只有这一个，咱就给它全选上。好，下一步，伙伴服务器是谁啊？这里面把你的伙伴服务器添进来，我的伙伴服务器叫 dhcp.console.com。啊，你也可以在添加选项卡中去选择啊，去选择。我这边知道名字就直接加了，关系的名称是从 DC 到 DHCP。啊，这个你可以自己来写的，就是两台 DHCP 服务器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最大客户端提前71小时，用默认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模式两种，负载平衡还是热备。我这两台服务器在同一个子网，啊，在同一个物理站点，建议你就用负载平衡的模式，每人各承担50%，啊，每人各承担50%。然后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共享密钥，啊，输入一个共享密钥的密码就可以了。下一步完成。好的，你看它在伙伴服务器上添加作用域，新用伙伴服务器上的作用域，在伙伴服务器上创建公认软件配置等等等等啊，最终你看到成功就好啊，成功就可以了，点击关闭啊，这个故障软件的配置就是这么简单，这就做好了啊，这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你可以到这儿DHCP 这台服务器上来看一下，刚才这不是没有作用域吗？刷新一下，哎，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作用域就过来了，这是从两者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个复制和同步的过程。你看这里的 IP 地址租用你也可以看得见啊， CRT1 的那个租期租用这些时间干什么都被分配过来了。如果现在有新的客户端进来，那么它就会在DC 和 DHCP 这两台服务器之间来进行什么负载均衡的选择。如果有一台服务器停机了，那么客户端仍然有持续的 IP 可用，持续的 IP 可用啊。这是我这边要给大家去介绍的关于 DHCP 的 failover 啊，在 Windows Server 2.2中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特性功能。这个功能还是非常棒的，因为 DHCP 的这个高可用性也是困扰了我们算是有年头的一个问题吧。为了解决 DHCP 的高可用性，我们也想了很多种的方式啊。那这里呢在2012中给大家的一个较为完美的一个答案啊，来两台服务器配置互换转移。尤其是在现有虚拟化的场景之下，你的服务器投资也没那么大，只是再来一台虚机而已啊，两台虚机之间来做这样的一个高可用啊，并且呢同时来进行这种负载啊，提高了整个 IP 地址分配的高可用性的实现啊，高可用性的实现。那么 DHCP 的故障转移你还可以在多个站点之间实现，例如说在两个站点之间配置两条 failover 的线路啊，互为主动被动啊，互为主动被动啊，这是非常 好的一些设计啊，非常好的一些设计。那么今天下午呢，我这边要给大家去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啊，两点都是跟 IP 有关的，一个是 IP 地址管理工具，第二个是 DHCP 的高可用性故障转移功能啊，这两个主要都是 Windows Server 2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两个功能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我们的企业应用之中得到一些这样的注意。那么 Windows Server 2012，我们的整个主题的课程还将继续下去，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课程的内容就讲到这里。那下面呢，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这个 Live Meeting 的问题面板中来提问。好，谢谢大家。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 Live Meeting 这个问题和解答面板中来进行提问。